道义虎拉转马头，把薛丁山救回本队。这只薛丁山光上了喘气了。道义虎挺关心，妹夫，你觉着怎么样？还盯得住。哎呀，妹夫啊，不行啊，这硬功咱哪上得去呀、啊？咱那花车不定有多少呢，就把你累死也挑不完。那怎么办？我爹还在里困着。这咱们想个主意啊。妹夫，我想了个好办法，这就叫逢强制举，欲绕活擒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。现在得动脑子，你呢假意的往上攻，可别进他的花车道，听没有？一看到放花车你就跑回来，找那能躲开的地方，故意把他迷惑住。我跟秦汉选500人偷偷的爬到他们后边去，把敌兵赶散，把花车都给他放光了，那阵你领兵就可以进去了。薛丁山一看对了，不过觉得这个事儿没什么把握，再三的嘱咐。窦一虎说，到了现在咱就得喝出碰大运气了，能行咱就成功，不行咱就失败了。妹夫，马上我就动手。果然薛丁山按他的计策行事，马往前催，好像攻打山口。上边只要一放花车，薛丁山把马一拨又回来了，把杨凡气得哇哇暴叫，注意力全放到薛丁山他们身上。可与此同时呢，窦一虎和秦汉在军兵里头选出500名敢死队，这500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，登山越岭腰腿灵活，另外还胆大，让他们背背着短刀，把鞋全换好了，偷偷的离开大队，绕山而行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秦汉窦一虎从山里头杀出来的，对地理比较熟悉，尤其是个黑天行动起来比较方便，所以他偷偷摸摸领这500人到了个山喇子下面。说什么叫山喇子？就是悬崖峭壁，敌人想不到这块能上去人的。窦一虎一回头，站住站住，军兵全站住了。窦一虎传话，不行咳嗽，不行大声讲话，一定要保守秘密，一旦被敌军发现，咱们前功尽弃呀。军兵全都知道，另外事先他们准备个大绳子，窦一虎背了一盘，秦汉也背了一盘，两个人重新把裹腿打了打，把登山鞋穿好了，大棍背在背后。窦一虎抬头看看，选了个适合攀登的地点，就见他脚尖点地，噌往上一窜，起来能有1丈5-6高，用手攀住一棵树根，紧跟着像猿猴一样噌噌噌噌，一眨眼就没影了。秦汉也效仿着他，从另一个方面也上去了。当然了，这两个人受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有决意在身，他们不费劲，那当兵的不行。所以他们找了个地方，把绳子解下来，一头拴到树根上，拽了拽可以禁得住了，另一头就放下去，让军兵一个跟着一个攀绳而上。可费了劲了，这500人足足走了1个多时辰，这才攀上险峰。窦一虎查了查人数，一个也不落，这才把心放下，这绳子就不要了，让他们重新站好队，下山坡赶奔前山口。到了这阵儿，人们也忘记疲劳了，就是一个心眼儿， 大军能闯过山口，把元帅薛仁贵给救了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往前又走了一程，就听着前边摇旗呐喊，有人哇啦哇的叫唤。赵一虎闪身仔细一看，哦，到了，就见前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正是前山口啊。赵一虎的心里一动，跟秦汉商议，现在就得打呀，再不打就来不及了。秦汉点点头，回首向军兵示意，哎呦，这500人好像500只猛虎一样，冷不丁的就蹦出来，杀啊！在范冰浩的伸了手里，这范冰做梦也没想到身后都出现了唐兵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回头呀，人怎么挡上后头了？整个前山口就乱套了，也顾不得放花车了。禀明大帅杨凡，杨凡也纳闷，难道说他们长翅膀飞过来的？不对，飞过来也得有影子，这怎么弄的？杨凡心忙意乱，上马提刀回了营敌。哎呀，他是首尾难顾啊！等他骑马回来，正好碰上秦汉斗一虎。这俩矬子比谁都厉害，两条大棍把杨凡站在一处，一个在马上，两个在部下。他们这打着，那500军兵冲上去了，把花车整个给破坏了，缆绳也砍断了，把花车放到山沟里面，紧跟着把番兵赶散，扯开嗓子就喊：“我们占领山口啦，快上来！”是咱们的地方了。薛丁山一听，精神倍增啊，把烟枪一晃，冲！外边这几千人一声呐喊，就攻占了山口。杨凡一看不行，腹背受敌，招架不住。又一想，我这镇里头有的是军队，你们占山口算个什么呢？距离破我这座镇差的多的多呀，我何必在这冒险呢？所以杨凡见识不好，收兵他跑了。安下他咱不说，薛丁山跟窦一虎、秦汉兵合一处，将他一家，让他们引路往里头继续进攻。哎呀，走了一道打了一道，薛丁山都变样了。本来他是个漂亮小伙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现在马变成红马了，他也变成红人了，也不知道是自己身上出的血，还是别人崩的。时间不大，就来到一座山包的前面，窦一虎停身站住，哎，就这，就这，我看看，没错，就这。窦一虎把手拢在一起，抬头就喊：“哎，山上的听着，你们是唐兵吗？我们来救你们来了。”喊了三声，无人答言。窦一虎的心就一蹦，心里说：“坏了，大概我们搬兵的阶段，这块的人都死没了。”哎呀！要那么说，大帅怎么样啊？他这心蹦蹦蹦蹦跳成一个呀。薛丁山也着急，是这吗？你错不了，我看着真真的。秦汉说是这，我还在这爬过呢，干脆咱们上去得了。大伙费了很半天劲在这爬上去了，等离这不远了，还听见有人说话，少气无力呀、啊。喂，你们哪儿来的啊？我们是大营来的。你们是唐军吗？是啊。哟，怎么这个味儿？等到近前一看，是个彩号，这位这腿早折了，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，手里头还拿着刀呢。 再往两旁一看，死尸是横躺竖卧呀。薛丁山下了马，把他扶起来，就问：“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“
哎呀，你是二路帅，
正是。
你们怎么才来？”“哎呀，这打得太激烈了，大元帅身受重伤啊，大概没有一个活的了。元帅现在死不死，我还不清楚。”打了个乱七八糟啊！这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。
薛丁山心里翻个，按理说爹爹，难道您真出事了？这让他不顾一切，二次飞身上马，是直扑白虎庙。白虎庙离这儿不到半里地，这是头一道防线呢。等离着白虎庙不远，顿时听见鼓声大作，这里边正打着祭战，薛丁山仔细一瞧，可不是，无数的番兵把庙包围了，可能里边还有活着的人，庙门关着，正在祭战。薛丁山火往上撞，把银枪一摆，当先就冲过去了。窦一虎、秦汉也不顾一切，也冲上去了，跟番兵是站在一处。薛丁山多猛啊！再加上这些人也豁出去了，所以经过一场激战之后，把番兵赶散，这才占领白虎庙。薛丁山头一个把庙门破开，往里就闯，到里边就喊：“爹爹！爹爹您在哪？爹爹，儿我救你来了。”这黑点的这眼目不得劲，他找到后面经楼，正好在这儿看门开着，他恍惚惚发现里边趴着一个人，是他爹不是爹看不清楚，但是他也发现有一个番兵打扮的人把掌中的马刀高高举起，正要伤那个人。薛丁山心里想：坏了，指定有人要杀我爹，我岂能容饶？但这阵离得还挺远，到这京楼最近也得40步，来不及了。薛丁山赶紧一抬腿，把大枪挂住，伸手把弓箭拽出来。哎，古代的弓箭这玩意儿射程的比较远呢。再看二路元帅，任满朱红一搭悬扣，这只狼牙剑对准了，啪就是一剑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休伤我父！”把针奔前面这人就射去。那个人果然是一个番将，想要利用这机会把大帅薛仁贵刺死，因为这混战的时候。但是他一听来人了，吓了一跳，身子赶紧往旁边一闪，这一箭没射到他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？这阵薛仁贵身负重伤，靠着供桌在这坐着，脸朝外背朝里，昏昏沉沉。薛丁山不来，他也被人杀了。哪知道薛丁山一番好意，这一箭没射到番将，正好射到薛仁贵的梗嗓咽喉，这箭的劲儿也太大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当时薛仁贵是绝气身亡。这薛仁贵可了不得，咱们说前套书，有打他出世，龙门县三头军。紧跟着跨海征东112年，韦国家屡立战功，回到京里官封平辽王，紧跟着又兵发西凉国，竟在战场上滚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条命毁到儿子手里头。薛丁山就知道不好啊，
向前推，撵着内援番将，抖手一枪，把这番将刺倒在地，紧跟着从马上跳下来，往里就跑。爹爹，爹爹！里头没人答言。等到了近前了，薛丁山低头一看，哎呦，要了我的命！把他爹抱住时，放声痛哭。在这时候，秦汉窦一虎把番兵赶散，点起灯球火把，也到了后殿了。拿着火把一照，我二都帅，这怎么回事？谁射的？我射的啊！哎呦，薛丁山呐、啊，你这箭射的可真准呐、啊，射敌人射不着，射自己的人。哎呀，我看你见皇上，你怎么交代？咱们单说薛丁山，抱着爹爹的尸体是痛不欲生啊，拿脑袋咣咣往墙上撞。秦汉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还在大阵里头困着呢，随时随地番兵都能杀回来呀、啊。你说大帅也牺牲了，二路元帅这么哭，岂不耽误大事？大家一商议，不能在这久待。干脆闯出大阵回营，另作安排。死说活劝，算把薛丁山给劝住了。薛丁山把战袍脱下来，把爹爹的尸体裹上，忍痛把那只狼牙剑拔出来，心说我不活了。回到营盘，在我爹灵柩的前面，我抹脖子，我是人吗？不管我心里怎么想的，我把我爹射死了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这阵的薛丁山是如傻如痴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又经过一阵浴血奋战，他们终于在山里头杀出去了，用了一辆车把薛仁贵的尸体停放在上面，把薛仁贵的大戟所有应用之物也放在车上，战马拴在车后，正往大营里头走呢，旁边路过个树林，就听这树林里头有人高诵法号：“无量天尊，丁山留步。”薛丁山正哭着，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跃，把马带住，溜神观瞧，就见树林里头出来个出家的老道。这位道爷身高八尺挂铃，皱纹堆垒，俨然泛满千心，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头梳日月双爪髻，墨根髻的头绳，斜背的刀囊，手摆佛尘，背背宝剑。薛丁山不看则可，一看认识，正是老恩师王禅老祖。没想到师傅这阵能来，薛丁山可见的亲人了，哎呦一声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大踏步来到师傅面前，撩衣服就跪倒了。师傅，徒儿给师傅磕头了。这阵的军队也站住了，秦汉窦一虎在旁边看着，谁也不敢过来。王禅面沉似水，盯着眼前的徒弟好半天没说话，最后他把拂尘一摆，薛丁山，你起来了，为师就是找你来的。师父，难道说您知道我们唐营缺兵少将，知道我们破不了白虎阵，来帮助徒儿不成？你想错了，为师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啊。这红尘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为那个来的。那您是看我？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 不过丁山呢，你的所作所为为师我全清楚了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。我栽培你这么多年为的是什么？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。王禅呢都要气哭了，说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人，说什么我也不传授你武艺。我把你栽培了这么多年呢，闹了半天你是个不忠不孝之辈。说你不忠，满营众将这么多人，谁像你，竟在你身上出毛病啊？几十万军队不能往前前进，在白虎关接连打败仗，劳民伤财，伤兵损将，你这就是不忠啊。说你不孝，你把你爹气成什么样？不管你是误伤也好，你是有意也好，你爹是你射死的不？哎，这孝字何在？既不仁也不义，干脆你要什么也不是啊。为师把这情况都摸清楚了，叫我寒透了心。丁山呐，这次我来不为别的，当年我有话在先，叫我冷了心，断去师徒的感情。今天我来就是宣布这件事，从今以后不准你说我是你师父，我也不承认有你这个徒弟。你身上的盔甲、骑的马蹄、使的兵刃都是为师赠给你的，现在我要全部收回。薛丁山一听啊，当时傻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最后机灵一动，趴地下磕响头：“师傅，我错了。”徒儿这阵儿真正认识到错了，您说我还不够重，我连人味都没有，但是我要求老师高抬贵手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您再看看我薛丁山能不能痛改前非。如果我还改不了，恩师慢说您断去师徒之情，您要我的命我毫无怨言。完了，别往前说了，我不相信你，把衣裳给我脱了。往下扒衣服，薛丁山怎么解释，王禅老祖就是不听。薛丁山一看老师真急了，没有办法，摘盔卸甲，吓得是捏呆呆发愣。